本节目由方正字库赞助播出。方正字库是中文字体设计领域的开创者与领导者，中文信息传播的主流选择。中国人，方正字。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大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ype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拍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已经开播8年多了，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宜居 Eric。虽然在荔枝 FM、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Spotify、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是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那我们的节目时间比较长，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并配有这个章节的插图。比如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太长的话，那就可以直接跳过去啊。这个各种的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的，比如这个苹果系统自带的播客这个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还不是完全支持。那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ype.com， 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啊，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那我们节目的联络地址呢是 podcast@thetype.com，Podcast 的拼写是 P-O-D-C-A-S-T， The Type 的拼写呢是 T-H-E-T-Y-P-E。 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计划。因为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的 The Type 的会员呢，每个月将收到我精心制作的一份会员通讯，里面有我们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我们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这些会员的详情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的 thetype.com/members， 请注意是一个复数的 S。 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相当于35块钱人民币。我们的年付会员呢还会有2个月的优惠啊，35块钱嘛，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那今天大家正在收听的呢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35期。在正式开场之前呢，先给大家提个醒，我们7月份的会员通讯呢已经于7月23号的礼拜二呢发给大家了。另外呢，我们7月份其实呢是 Eric 主播参与的这个研习社的名家排版学习月的这个线上课程还没有结束哈，因为这是整个月的，从7月1号到7月30号。虽然 Eric 主播主讲的课程呢在7月16号的那一周呢已经结束了，那后面呢第三周呢还有我们张志奇老师呢还在讲编辑设计。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还可以继续到这个研习社的这个课程呢进行回放啊，这是一直都可以看的。那我们也会把这链接放到我们今天的 show notes 啊，就是我们的节目简介里面去啊，大家有兴趣可以点开。好，那继7月份的拉丁字母设计课之后呢，我们的三言好朋友呢在8月份有线下的中文字体课又要来了。如果大家想学习如何设计中文字体，对字体技术充满好奇，或者想了解从设计到生产的全流程，或者是想探究中文字体设计的底层逻辑与规律，或者做了一些方案想参加字体设计比赛，那这一年一次的线下中文字体课呢是应该真的不容错过的。那本次课程的老师阵容呢可所谓的就前所未有的豪华哈，不仅有线下的导师呢，还有线上的导师。最重磅的线下导师莫过于从香港专程从到上海来的柯志坚老师啊，只在线下独家分享的内容，别处没有的豪华师资整容，面对面指导的难得机会啊，线上一对一的犀利点评都会在8月的上海。那么这个课程的时间呢是从8月10号到18号 地点呢在上海的闵行。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呢可以在课程的开课之前都享有这个早鸟价格的优惠。那我们也会把这个具体的链接放到我们 show notes 上面去。那真正对中文字体设计感兴趣的朋友真的是不应该错过啊，我也是非常的推荐。另外呢，我们上一期节目呢给大家介绍了几场这个非常著名的字体比赛，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评论。那其中的最后一个呢是关于这个 Grandshan 啊，就所谓的非拉丁国际字体大赛。其实呢他们在这次在雷丁大学颁奖典礼和最后一些嘉宾的演讲已经在全部放到那个 YouTube 的频道上面去了啊，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上面去看。那我们也会把这个 YouTube 他们那个频道的链接啊贴到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去。当然了，因为主讲的内容是各个语文的专家给大家介绍啊，因为本来 Grandshan 它就是一个非拉丁啊文种的字体设计，所以呢可能啊会讲关于一些格鲁吉亚文的历史啊这样这一些东西啊，字体设计的一些内容啊可能会有一点点难。不过我觉得内容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如果没有这种机会的可能大家都没有这个机会去接触到这种文种啊，我个人还是非常推荐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另外一条消息呢还是要跟大家再通报一下的，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是官追送字体家族的这个众筹的事情。那么7月25号呢这个官追送的字体家族已经众筹成功了啊。我现在看到此时此刻呢数字呢是15万人民币的金额呢已经达到了，然后一共有328位朋友参与了这个众筹。当然了，最后呢也是非常踩着点的哈，差一点达到了就是100%几啊这个样子。嗯，其实最近这几次的这个众筹呢其实都是这种踩着点的啊，感觉呢就是大家的好像热情呢就已经不是那么高了哈。对，当然这里份前后呢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呢，我们可以后呢在节目里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还可以进行评论。但是呢无论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恭喜官追送的团队啊，我们这款字呢终于众筹成功。那众筹成功就意味着要按时交付这个字体了哈，其实更重的任务还在后头啊，希望大家要再接再厉。那我自己也参加了这个众筹，我们也是蛮期待的啊，这款新的字体也能够及时的交付给到我们的手中。其实后面还有一个消息呢，是在7月23号那个 Unicode 技术大会上面已经通过了CJK 所谓的统一汉字扩展 J 区的这个整个的草案啊，所以呢这个 J 区呢会加入4300个新汉字。这个事情呢可能会我们以后在节目里面会继续的跟大家跟进，因为 Unicode 的这个更新的时机呢应该是在每年的9月份，那估计呢在今年的9月份呢会公布 Unicode 的第16个版本，后面呢还会有一些具体的内容，我们等到今后的节目呢再跟大家介绍。那我们赶快把话题切回主题，因为今天在我们的虚拟演播室里面呢请到了两位重磅的嘉宾，还是按照老习惯我们也会请嘉宾做下自我介绍，那么女士优先。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艳茹，可以叫我露露，然后我是一名平面设计师，之前呢在媒体做美编做了几年，然后这两年呢是在品牌公司做那个创意策划这一块。
啊，露露你好，咱们好久没见面了对吧？
对对对。
那时候一起去德国都是哪年的事情了，过了一个疫情都想不起来了都。
反正是疫情前吧，我觉得。
那是肯定
的。18、19年的样子。
去柏林、德累斯顿，
对，
绕了一圈对吧？
对，还是很开心的，对。
对的啊，这样对了，访问了包豪斯，传说中的。
对对对，还有一些小插曲，但都还算比较顺利。对，
对的。哎呀，好怀念，应该不都五年前的事情了。
哎呀，我都不想算
了。哎呦天哪，太可怕了，时间过得真快呀。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嘉宾，当时也一起想去的，是吧？其实，来，另外一位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米迪，自弹自唱的老朋友了。 我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来了，
想死你了。
哎，我纠正一下，你们刚才说的时间有误啊。上次那次去德国应该是2017年的十月份。
天哪，你为什么你没有去的人会记得那么清楚？我们俩去了。
因为我当时就是因为没有去德国，所以我后来就去了日本。我是2017年的十一月份去的日本，就是在此之前，你们去的德国嘛？
啊，
当时我其实也已经都报了名。这个交了钱，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去成，但是去了日本去参观了白井先生的展览，也就后来了，有了后来的故事。
还真是哈，你想，你就是因为没去成德国，所以呢去了日本，然后呢就碰上了白井先生展，是吧？然后后来你就做了白井先生的书嘛，对吧？
对。
这次呢你又出书了啊，这次这两位我们大家请到这两位嘉宾的话可能大家也知道了啊，就是前段时间呢这两位刚合作啊出了一本书，这书的名字呢叫系统的书籍设计。啊，你看我这个播客，因为没有办法表示说出那个后面一个有带有一个问号，所以呢，我要把这个问号念出来啊。系统的书籍设计，这个为什么要带一个问号？我们到后面呢再请这个嘉宾来进行解释。不过还是要先跟大家从头开始说起吧，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约斯特霍胡利啊，可能国内的朋友并不是非常熟悉。是不是米迪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火狐狸是谁？
好的，约斯火狐利呢是瑞士的一位平面设计师啊，也是书籍设计师啊，他也是一位教师。啊，他的一些抬头啊，一些荣誉，我就在这里不多说了，到时候可以看艾瑞克的这个会刊，上面应该会到时候会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在2022年写过一篇这个在公众号上写的一个介绍的文章，那上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介绍，简单讲，他就是瑞士的一位设计师，其实在早年做了很多偏平面设计的标志啊，这个包装也做过，但是后来又做了一些书籍设计。然后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广为人知的就是在业界，应该是他设计的书吧。就是其实他的做书的设计作品量并不多，但是水准特别高。哎，大概这样介绍。
最重要一点就是他今年90高龄，对吧？
91周岁，
33年生的。
对，这点很重要啊。然后呢，他是圣加仑的人，是吧？
对
对。
是的，
然后是不是要给大家介绍圣加仑在哪儿？
圣加仑也在瑞士东部，它其实离苏黎世不是很远，坐车过去大概1个小时的路程吧。火狐狸它其实有一个丛书，它设计的就叫瑞士东部系列，所以它那个圣加仑实际上是属于瑞士东部系列这么一个区域。在瑞士的这个国家的旅游局的网站上面还专门有一个板块，就是瑞士东部系列的，对瑞士东部地区一个旅游的一个地区，所以它这个所谓的瑞士东部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区域吧。然后圣加仑就是这个区域里面代表性的一个城市吧，因为这个城市最为有名的就是它有一个修道院图书馆，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这个历史非常悠久。然后圣加仑那个被人称之为欧洲的书房啊，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历史悠久的图书馆，所以有人就说是书籍对圣加仑重要，还是圣加仑对书籍重要？所以圣加仑与书籍它就是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就一个是这么有一个历史因素，有这么一个这么有名的世界有名的啊图书馆，还除了这个图书馆以外，还有一个他们市立的一个图书馆，也挺有名的，收藏了很多整个瑞士甚至在欧洲可能比较有名的一些书籍吧。这个地方也有很多出版社。那约瑟霍胡利呢，他其实所在的就是有一家出版社叫 VGS 啊出版社。他这家出版社呢实际上是一个跟我们常规的出版社有点不同嘛，他是一家所谓的非盈利出版社。我们那个在书里面把它翻译成叫联合出版社，就是他实际上是一个德语的单词嘛，可能很难对应，他是一个有点像那种协会啊，或者说一个大家一个合作社的这种，也有些人也会把它翻译成合作社，这么一个类似的一个机构吧。然后他在这个出版社里面担任了20多年的一个董事会主席，然后也担任这个出版社的设计师，也就设计了很多书。那设计的书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以圣加仑这个城市，或者说以瑞士东部地区这么一个主题来去延展了一些书籍作品。
说到霍胡利的话，就是和圣加伦是有非常密切的一个联系嘛，对吧？然后就但说到瑞士的话，很重要一点就是，对吧，因为它是中立国，然后呢它有四种官方语言。圣加伦因为它和那个苏黎世比较，它应该是德语区吧。
是的，
大家如果对瑞士有一点了解会知道嘛，就是它靠意大利那边是说意大利语的，然后呢它的西边是法语区嘛，北边是那个德语区嘛，就是各个地方这个靠哪边都就是说什么。所以呢理论上来讲，霍胡利老爷子的话他的母语就是德语，对吧？
对。
当然了，我们在说聊天的时候经常把他说的火狐狸的，等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听错了。这个名字还真的是比较难念哈，因为按照这个德文的标准的译音字的话，就是译成中文的话就应该念约斯特霍胡利。
对，我当时在就是22年写那篇推文的时候也是请教过你，就是也是请艾瑞克这个因为把这个名字这么去翻译的。因为有一本繁体中文版的这个欧文字体排印法则，他们这个翻译成这个叫侯克利，所以这个就不太符合我们的这个中文的译名的一个规律嘛，所以我们还是把它给改正过来了。虽然他们译成那个名字，但是会造成一个困扰，可能就是不了解的人他在搜索这个名字的时候可能就搜不到那本书。
哎呀，对呀，
所以大家可以要注意搜一下他的这个英文字母的写法。
这个标准译名的事情啊，其实我在节目里面如果是我们老听众啊，就听了都耳朵都要长茧了。但可是问题就是这个标准要大家一起来遵守啊，对吧？
对，
而且呢这个是要名从主人嘛，对吧？他是德语名字的话你就要按德语来翻译的，我们还特地还去确认了，对吧，他自己这样念自己名字。对
对。
像刚才提到的那本书啊，也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繁体中文版本把它翻译成欧文排印细部法则。台湾出的那本书呢把作者的名字呢译成尤斯特侯克利。英文名字是叫 Detail in Typography 啊，就是真的就是如果你要硬直翻的话就是字体排印中的细节嘛，就是那本是一份非常小的一本书啊，但是那本书写的非常好。但是呢火狐狸呢它的本身是用德文写的，但是我们大多数人读的应该都是英文的版本。然后其实那个英文版本呢是经过改写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对照德文和英文才发现这个英文版本改写的蛮多的，它不仅是把那中间德文的部分转成了英文，而且还把其中的各种各样的例子都换成英文的例子了。因为它的确有讲到一些关于什么连字换词的东西啊，它就是有些的东西的话是只有在德语语境里面才比较重要，所以呢其实这本书的话它的那个英文版和德文版它的差距还是蛮大的，说实话。因为但是它讲的就是那个字体排印的细节嘛，有些东西的话跟那个语言文字还是有一点的关系的。
是的是的。
我个人知道霍胡利的话其实就是通过这本书。露露第一次知道就听到这个霍胡利的名字是什么样一个机缘？
其实和你们差不多，就是看到那个台版的那本欧文排印细部法则，然后我也是当时买了这一本的那个台版。然后其实我觉得像市面上这类书就是小开本的，因为它这本书开本很小，而且它页数也不多，然后我就觉得这类的很精巧的这类书就很少见，然后我就还蛮喜欢的，然后就留意了这个设计师。后来是有一次是在网上大概就是淘书的时候正好也看到了，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本就是系统的书籍设计，然后正好有看到这本书，然后其实我没有把它和火狐狸联系在一起，然后对，我就是没有留意它这个名字，但是我就是稍微看了一下内容，然后我就很喜欢，我大概可能就花了5分钟我就下单了。
当然了，那一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所谓的字体排印中的细节那本书的话，最早呢是1987年用德法英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和瑞典文出的。刚才大家提到就是台湾版繁体中文的是台湾的脸谱出版社呢是2020年的版本，那是有的。但是 简体中文就不知道版权在哪里哈。
我第一次看那本书其实就是还是那次去日本，就是2017年的11月份我在东京的书店买了这本书的日文版
啊，
那本书的日版也是刚刚出了没多久当时
啊。你这么说话的确是的，日文版的第一版呢是2017年5月发行的，
所以这么一说来其实这个缘分就很有意思了。我是10月份2017年的10月份在日本买的嘛，所以当时呢我完全对这个设计师不了解，只是看这个书名上有这个 typography 这个单词，觉得诶这是关于字体排印的书，我肯定要买，所以就买了。但是买回来之后呢也看不太懂，因为都是日语嘛，就放在那里了，一直放在那里，就是直到2020年出了这个繁体中文版我才真正读了它，然后再回过头来去看，哦原来我其实就早就有这本书的那个日文版，后来又去买了它的德文版英文版，甚至还有小白老师给我带了一本韩文版，我现在有五个版本，对，
我有七个版本。
对，所以这样一说回来的话，其实还是要归结到2017年的那个有意思，有意思。
所有的事情都是2017年发生的，是吧？
对对对对，就故事发生在，就是我就像拍电影一样的，那是一个开头。行，我们话再说回来，这今天的这个主要讲的这本书也一样，就是也是因为看了这个欧文字体排印吸附法则，其实对这个设计师当时还没有太多了解，真正的对他开始了解，我还有另外一个机缘，就是我每次给大家讲的时候，我会讲2019年的10月5号的我们学习组啊一起去这个韩国旅行啊，在韩国的一家书店看到了他的另外一本书，他在2002年出了一本作品集，然后那本书呢我当时也没有留意作者名字，只是翻内容啊，感觉哇这个内容怎么都特别舒服，排的特别舒服，里面的作品也都非常的喜欢。
哪一本？
然后当时也就把买了这本书，就是2002年出的那本叫印刷品书籍，
主要是书啊，
2002年
出、啊、就是那本硬皮儿
的那个
大书，
对 对, 对, 对硬壳的，然后这个他的一个作品集，当时买了之后呢也没有怎么看，回来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才慢慢去翻看的，然后才开始了解这个设计师的，然后后来才把他对上，就哎这个人跟那个欧文字体排印吸附法则这本书才对得上号，哎发现哇这个设计师原来这么的厉害，然后他做的书我也特别喜欢，然后才对这个设计师产生一些关注吧，就开始了解他，直到2020年出了这个系统的书籍设计的英文版，然后当时是在香蕉鱼书店嘛，在香蕉鱼书店的网店上买的，然后那时候就是看了这本书，当时呢就是王老师陆陆老师也是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就我们当时大家都发现都看了这本书，
嗯。可能是差不多时间正好对看到这本英文本，对，
我给大家补充一下一些细节哈，就是米迪说在韩国碰到的那本书，它是一本它是2002年出版的，然后呢 是就是著名的 Nigli 出版社出版的，然后那是一本德英双语的书，英文名字叫 Yosterhofuli Printed Matter Mining Books啊，这就是其实它是一个作品集啊，就是著名的瑞士的尼吉利那个出版社出的。然后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本系统的书籍设计的英文版，那英文版呢是B42 出版社出的啊，是一个绿皮儿的。英文版是哪年出的呀？
2020年
啊、哦，也是2020年啊。嗯，好，你接着说。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一个前后的版本啊，或者说它的历史啊。其实这个内容呢，这个最早是源自于约瑟霍霍利在2007年的一个讲座，他讲座的一个演讲稿。然后他07年的时候是在德国讲的，08年的时候又去了这个法国，在巴黎讲了。然后08年讲完之后呢，实际上就是 B42 他还有一个杂志叫 Book Cover。一个杂志，在这个杂志上就是刊登了，当时刊登了这篇文章的这个就演讲稿的英文和法文。我到目前为止又没有见过这篇文章的德文版。我们刚才讲这个霍霍利他的母语是德语对吧，但实际上他在演讲的时候我猜测应该是用英文讲的。实际上约瑟霍霍利英文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他在1968年的时候专门去英国学习过英语。我后来查询啊，他是拖家带口的去英国待了大概 至少半年以上，专门学英语。因为他当时他那我看他的文章里面讲，他说他发现很多关于字体排印的书籍是英文写的，所以他要去英国专门学英语。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英他你刚才说比如说欧文字体排印西部法则英文，他里面换作品啊，换例子啊，我觉得这肯定他都是那个故意的，或者是专门去这么做的，因为他的英文还是不错的。
对，他的英文的口音还非常好，就是因为我特别怕就是这种尤其是瑞士的设计师，他们当然了他们因为都是多语言都会说好多种语言，但是呢往往口音都特别重。但是我听他在另外一场演讲哈，在巴黎的另外一场演讲，然后呢他在巴黎但是他说的是英文，他的英文非常容易懂啊，就是口音也非常好，就非常容易懂。
对。我那天那个看到这个信息我才明白，他人家专门去英国学的英语。专门去学的，那个对我接着说，然后08年就是在杂志上登完之后呢，直到2020年，然后他才把这篇演讲稿啊做成一个单行本，然后做单行本的同时呢，因为一篇的文章肯定这个体量太小嘛，所以他又增加了一篇序言，这篇序言呢是由英国的设计师约翰摩根来写的，然后呢同时又增加了一些图片。原来在杂志上的配图更少的，现在这个书上面的图更多，就是他文章当中提到的一些作品，还有就是他的一些其他的设计作品。所以在2020年同时出版了法文版和英文版，那个封面颜色不一样，但里面的排版都是一样的，这个但是没有德文版，很有意思，他这本书没有德文版，只有这个英法版。嗯，
不过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约翰摩根，可能大家就对这个人跟这个名字比较陌生。
好的，那我来介绍一下吧。就他其实是一个英国的设计师，然后他也是一个字体排印师啊，然后他自己也做了蛮多书籍设计的，那自己呢成立了一个工作室，然后他工作室做的东西还挺多元的，比如说有字体啊，然后艺术家书啊，还有独立出版等等。然后他是怎么认识火狐狸的呢？就是我是看了书里翻译下来才知道，就是他其实是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是去苏黎世，然后去那个圣加伦去那边学习，然后正好在那边碰到了那个火狐狸，然后大概是两个人后来就慢慢成为朋友，然后忘年交这样子。所以就这本书出来的时候，那个就是由他来为火狐狸写了一个还蛮长的一篇序言的，我觉得写的还蛮好的。
你刚才提到忘年交这个词嘛， John Morgan 他多大年纪啊？
他应该是70后。对
对啊，大家不要忘了哈，我们的主人公今天的这本书的作者就火狐狸，他已经91高寿了。所以啊，那其实呢，这可能听到这里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可能就知道了啊。其实这本书呢是霍狐狸的一个演讲稿，然后呢前面呢加了一篇非常长的一个序言。其实那些那篇文章写的也非常好了。那么米莉是不是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做这本书呢？就是你还没说，你只介绍了书，没说为什么要做这本书。嗯、
对，为什么呢？其实是这样的啊。话说2017年的11月份，我看了排版造型的展览。然后后来呢在2021年呢就策划了他那个排版造型的中国展，同时呢我跟艾瑞克老师一起做了排版造型这本书。那我们当时在做这本书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有一个丛书的一个计划，也就是现代字体排印研究丛书系列啊。所以我们当时在跟出版社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当时在谈的时候，其实是希望啊不只是做排版造型这一本书啊，希望能沿着这个方向能多做几本，啊，于是呢，我就列了很长一个书单，把我们想做的就发给了出版社，请出版社去联系版权，因为这个书单里面大部分都是一些国外的，我们需要翻译引进的嘛。那发给到出版社之后呢，出版社就去联系版权，那《系统的思维设计》这一本书呢，就是第一个获得版权的。诚实的来讲。我们其实还有更多想做的，但是那些可能版权一直没有联系好。那这本书是版权最快联系到的，那我们而且这本书的体量也比较小，所以也是容易上手的。因为我手上其实同时刘老师艾瑞克老师也在翻译另外一本书，我们其实还有几本书那个因为体量的比较大，翻译的周期比较长，一直还没有做出来。 啊，我估计接下来这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这个
不要再催稿了。
实际上那个我们同时还有好几本，然后这一本呢因为体量稍微小一点，所以比较快的就成为了第二本的书。也就是说大的一个背景就是我们想做做一系列的关于字体排印的啊，关于书籍设计的。那这本书因为我们之前看了之后非常喜欢啊，觉得他的理念，他里面所阐述的一些思路，包括他的作品的这个呈现出来这个样子，都是我们特别理想的，特别喜欢的，所以非常希望能把他翻译引进，介绍给我们中国的读者。当然我觉得最核心的点是我们自己觉得他非常好，我们希望能非常深入的去阅读他。然后当然我也希望，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书的时候我以前给别人讲的时候经常说把出版作为方法，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自己买一本书去读这么泛泛的去读，跟你比如说真的把它做成一本中版，这个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面临非常多的困难，花费很多时间，甚至还要花费很多金钱，但是你所得到的一种体会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相当于又发现了几个偶像，然后这是偶像之一，所以就做了这本书。
看一本书和做一本书那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嘛，对吧？嗯，然后呢听到这里呢，我也是希望哈我们听众朋友啊多期待一下，其实我们在下一部大期后面还有更多的书可以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我们现在暂时不卖个关子啊，先不说啊，到时候呢可以陆陆续续的。当然这个不是一本书不是一天就能做出来的嘛，对吧？我们后面还有好多的东西都可以再做。那其实这个东西的话，我在我的那个孔雀计划那本序言那本其实我也写到了，就是我们包括 The Type 啊，包括我们这些 The Type 的作者，其实今天的两位嘉宾都在我们The Type 前过写过文章嘛，对吧？我们一开始就说其实我们在吃螃蟹啊要走三个步骤。第一个，我们第一步呢是要学习介绍海外知识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引进一些我们认为很好的一些书，关于字体排印的。我听露露也是因为对这本书是如此之喜欢，所以呢自己就先翻译起来了，是吗？
嗯，对，就是我不记得那个时候有没有跟迷迪商量过，就是我好像自己因为有一段时间就是正好是在家里要待两个月嘛，然后这个时候正好就是有时间，然后我就想反正我就想细细的就是看一下，然后就是可能不单单只是去看，那我觉得我可能想深入阅读一下，那我就翻译一下吧。因为其实这本书它的字数不算特别多，所以而且我是直接是用手打那个英文，打完之后我再翻成中文。对，我就是在做这样一个工作。
你自己再重新抄了一遍就等于。
对对对，我等于重新抄了一遍。对。
所以这本书你们做了多长时间啊？就是一开始你自己就是过的时候其实都好几年了，我印象就我那时候就一直都听说你们在做这本书，就从头到尾好像花了蛮长时间的。
是的。我这边有一个时间表，我们是2022年的2月份我向出版社推荐嘛，然后2022年的12月份获得授权。然后2023年的4月份就已经做好初稿了，然后直到今年的6月份才正式出版，啊，前后嘛有两年的时间吧。
然后为什么中间拖了这么，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曲折，是吧？到时候我们后面可以再接着说。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先说一下这个书的内容吧，对吧？然后从题目然后讲内容大家的具体的这个翻译的过程，然后后面我们再来讲这本书的这个设计，好吧？第一个问题呢肯定就是这本书的书名为什么有个问号，对吧？这个你们是不是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虽然书里面内容书里面也有解释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这本书来讲还是蛮重要的一个事情。
其实就是我最先买到那个是英文版嘛，它那个版式就是封面那个问号超级大，就占满了整个封面，然后它就是要强调这个问号。然后其实通读下来其实可以总结为是否需要系统的去思考书籍设计这件事情，然后我也觉得是他这本书主要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当然他不是说反复在 说这件事情，就是火狐狸其实他在里面举了很多例子，就包括他在做书，然后在做书开始的时候，中间过程，然后结束，然后整个一个做书的过程，然后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所以就是反复提及了这个系统性的书籍设计这个问题，
但是它是一个问号嘛，
对，就是我觉得它有一些我读下来了，它有些把这个问题，就是我已经阐述清楚了，然后我就把这个问题抛给读者，就你们怎么看，你们怎么想，我觉得是有一点这个意思在里边的。对，
其实在约翰伯根的序言里面他有提到，他说这本书其实可以作为约瑟火狐狸另外一本书的一个延展嘛，或者一个附记。为什么这么说呢？约瑟霍利在96年也还有一本书叫 Design Books， 就设计书籍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呢，它里面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叫书籍设计作为一种思想流派。他在那篇文章里面一直在反复的探讨一个问题，因为约瑟霍利他成长的这个年代啊，面临了他的那几个前辈们一直在争论到底是居中对齐还是左对齐，对这个事情非常的纠结。然后他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他引用了康德的一段话，就是要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实际上就是说不要教条，他核心的一个理念就是不要教条，我们要为内容去匹配合适的形式，而不是所有的内容都要用一种形式。那这个核心的思想就是让你有一种比较开放的比较自由的一种思想，而不是非常教条。那用问号这么一个符号呢，实际上它是带有一种让你反思，或者让你去开放性的去把它当成是一个思考的问题，而不是告诉你一个绝对的答案。我觉得这一点
对就没有教你怎么做。
它其实是带有一种启发式的，或者说它实际上用这种方式来去表达它的观点，就是反对教条，然后用问号这么一个形式让你，他是希望能让你更多的思考，然后去反思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在他整本书的或者整个内容一直在反复探讨的问题，就是他实质上一直在讲每一个案例的时候，他都会给你讲他如何理性分析的怎么选开本，怎么选字体怎么去设置网格。但是当你最终决定某一种方案的时候，他是凭的什么呢？凭的直觉。所以到底是直觉还是理性，实际上它这里面又有直觉又有理性，它是一个感性和理性的结合。当然每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感性多一点或理性多一点，这个因人而异，因内容而异。所以它最后的结论就是没有教条，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所以它这，我觉得这本书为什么就是我要强调就是它是那本书的就是 Design Books 的那个书的一个附记呢，我呢后面在谈这本书如何设计的时候也会提到我现在暂时说这么多。
哎呦，好啊，这本书我们是翻译成这个系统的就书籍设计吧，对吧？因为它的原来名字就是 systematic。其实这个你说系统就是这个系统性的，其实它的内涵就是说是，比如说有计划、有步骤，对吧？然后有条理，它是一个体系的东西。然后呢，你到底是不是要符合这样的东西去套嘛，对吧？那其实我们也其实也讲过嘛，如果字体排印有一个万能药的话，这个如果有个万能药我也想要，对吧？但是事实上呢就是没有那么好的，不可能会有一个东西就是能百试不爽，对吧？就这个东西的话还是大家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讲内容嘛。那露露，其实我很好奇一点，就是以前你做过翻译吗？
以前就凭自己的爱好做过一点，因为毕竟我是平面设计师嘛，不是翻译专业，但是就是还挺喜欢看，就是在网上或者买一些主要是英文嘛，英文的一些那个参考书，然后著作，还是为了自己吧，就是还是想深入阅读。就是这一点就是我一直就是反复在强调，就是我要搞清楚它具体的某一个字某一个词它到底是怎么去考虑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自己再翻译一遍的话，我觉得可以更吃透它的一个内容吧。我是这样想的。
对的，我自己也是，这个书非翻不能读也。
对。 但是就是去看和翻是时间上是差很多。
对对对，而且是两码事，就有时候一看就看过去了，有时候。
对对 对, 对、
看原文我好像我以为我好像看懂了，但是你真正要翻的时候你才发现诶好像
是
后面好像这个字里行间还有一些没有表达清楚的东西，然后你自己在做的时候才发现诶好像是他真正表达的意思是更多的。然后米迪后来又进行了一个兼修嘛，对吧？就是你们两个人是怎么样合作的？就是
是这样的，因为这本书呢，陆老师呢，他最早先翻译的版，在2022年的时候，其实就翻了一个初稿。初稿之后呢，他其实他自己也设计了一个册子，然后发给我，我把它打印出来读了一些。但是如果这当正式出版的时候呢，肯定还是要重新再去审校的嘛。那其实呢，我觉得我说实话，我更多的可能是因为做排版造型，尤其是跟 Eric 老师的合作，我觉得有一些规范性的东西，我觉得积累的一些经验，在做这本书的时候得到了一些运用嘛。比如说这个人名的译名啊，包括一些专业术语的统一啊这些东西，其实那个在最早的翻译初稿的时候，这些东西其实是不是太严谨的。那我更多是从出版的一个规范的角度去做了一些这样的一个兼修吧。还有一个就是我另外一个就是我要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读者，就普通的设计师，我在读的时候每一遍读，我会把它标出来我自己有疑问的地方，我再把它反馈给这个陆陆老师，让他再去重新的给我解释，或者说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或者说这句话到底什么一个意思。因为我反复的我要把它当成一个，因为我最终还是要给读者去读嘛，我就作为一个读者我去读，我就读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发现这句话好像我觉得你这个说的我不太明白，你要给我解释一下怎么个才能更好。有些时候他可能读英文的时候他可能理解，但是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可能表达的不是很准确。
嗯，
那有这么一个过程。还有一些有些词呢，就是可能这个意思是对的，但是从中文的角度来讲可能读起来有点别扭啊，这种我也会指出来。
对，就是有一些翻译腔在里面。
对，但是说实话，就目前为止，就书已经出来了，我觉得依然里面，我觉得得给听众说一下，就是还可能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只能说我们能力有限啊。我们希望我也很希望读者们能反馈这个问题，我们能争取下一次如果能在重印的时候可以修改，因为这个东西它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我觉得拖了两年时间也有好处，就是有很多问题都是我后来才发现的。你比如说摩根呢，他里面有一段话，他在讲他那个有一本书的时候，就是那个远大前程啊，或者说我们把它翻译成伟大的什么期望什么的。他在讲这一本书名的时候，他其实里面他在谈这个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些是那种双关的意思，他可能把这个书名又当成一个这句话的意思。那一开始读的时候可能是没有能 get 到他那个点，他暗藏了一些点，
没理解，
就是他把这个字的表面字面意思和这个书名给他做了一个这样的暗合，甚至里面他还有一些这种比喻啊或者典故啊，这些可能一开始实际上都不是太留意的，后来慢慢的才发现，哦，他原来我们要一一的去考证嘛，就是他里面提到了，比如说这个什么，他里面提到了一个床的这个典故，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的约翰摩根的这个注释九有一个注释啊，提到这个有一个床的隐喻，这个来自于这个 Eric Gill 这个文章里面，他说他把这个文本对齐的排版和这个叫普罗克路斯泰斯这个神话相提并论，就是神话当中他提到了一个就是抓捕这个旅行者，迫使他躺在一张床上，这个床那个如果他那个比这个床那个长的话，他会把他腿给他砍掉，就让这个人的身体跟这个床一样的这个长度，就是叫什么叫削足适履嘛。所以那个他拿这个来去比喻两端对齐这么一个概念。其实我在是最早其实在读这个时候实际上没有太理解这个典故，后来才发现他用这个典故来去比喻这个强制性的两端对齐，诶才明白他这么一个比喻嘛。实际上因为一开始读的时候，包括陆老师在翻译的时候，一开始可能这些往深了追的这些点都不会太留意的，但是我们因为拖了很长时间啊，不停的会拿出来翻翻看看，我每次读的时候呢都会发现一些诶这个地方有点疑问，可能我们再一起去查一下背后的知识，可能又会再优化一下这段话。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因为我们的目的也是学习嘛，我们不是说 要迅速的把这本书赶紧出来去赚钱。说实话，这本书对我们来讲一点都不赚钱，甚至是亏钱。那个我要贴钱的，而且我为了做这本书，我还买了一堆这个火狐狸的那个他的那些里面提到的书。
对，我们俩都买了很多火狐狸的，他里面谈到的书，基本上我们能够买的都去买到了。
对，因为你如果说没有他提到那本书的实物的话，
有点难。
他提到的很多点啊，
就
可能你可能你就你光看图片，你可能感觉不到，就不能完全理解他到底在他说的那个点跟那个书那个契合。所以说，我在讲座的时候经常引用这个诺曼波特的一句话，就是说，当你研究一个人的时候，研究一本书的时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要尽可能的去找到他提到的那个内容。就是要去亲手触摸，然后去那本书的实物，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深刻的体会到这一点。
对于那个床的那个比喻的那个事情啊，那就首先呢，就是你要知道它是一个引用嘛，对吧？然后呢，因为一开始是 Eric Gill， 就是艾尔克吉尔他那出的那个。An Essay on Typography， 对吧？
对
的那本书，但是那本书呢，大家也知道啊 ，Eric Gill 的他是1940年代出的那本书吧，所以那本书就非常老。
对，很早，
30年代吧。
那本书已经是非常老了，所以呢，就是他用的那些典故啊，就是特别的旧，哪怕是现代的年轻人也读不懂。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要去稍微挖一下。然后呢，当然了，这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就是文化的这个挪用的一个事情。其实说实话，就是你直接说薛族士旅的话，可能对于中文读者其实也非常容易懂，对吧？但是你是要直翻还是要这个就是稍微再就挪用一下，给它改成地道的中文这个事情，对，这个是有翻译的策略的问题的。比如说，就以前那本极易碧的那本书的时候，他们就会讨论那个已经不冒气泡的可乐，要不要翻译成一点都不辣的川菜。就是因为这个翻译的话是有这个文化背景在的嘛，就是但是如果翻译用力过猛的话，就反而就是很奇怪嘛，对吧？这个字幕组有时候就会把国外的那些东西都翻译成国内这些东西，感觉这个就非常奇怪。这个是翻译技巧的问题啊。但是这个内容来讲的话，比如说从具体的这个字体排印的一些内容来讲的话，你们觉得有没有一些东西是还是非常难的，然后呢也是非常讨论很久的东西？
那这个就可能涉及到谜底这一块做设计的时候碰到的一些问题，是吧？谜底
对，那个其实最难的肯定就是中英文混排的问题，它会造成很多字句很难调嘛，就是因为一旦里面夹杂了很多英文之后，那个它那个字句就变得不统一了嘛，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一点，其他的就还好。然后但是这个我现在要谈这本书的设计嘛，如果要谈这本书的设计，我要从头说起。
可以啊，可以，我们就把话题的就可以过渡到你的设计了，因为这个事情会也是非常说来话长的，对吧？
说来话长，这个说来非常话长。因为为什么呢？其实这本书为什么会拖了一年多的，其实在去年的时候这本书都已经设计好了，但是我们当时遇到一个另外一个问题，这本书的英文版和法文版是从法国的 B42 出版社获得授权的。那个我们做好中文版之后呢，肯定要发给这个B42出版社要去这个确认的。那我们在做翻译书的时候的第一原则肯定是尊重原版，对吧？这也是我做这种翻译书的一个基本原则，尊重原版，尽可能的尊重原版，尊重原版的创意，尊重原版的开本，尊重原版的这个节奏结构，甚至包括纸张印刷工艺，我要尽可能的跟原版一样，这是我的第一原则。我也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做的，我也自以为觉得做的第一稿是可以的。那我们把这个示意方案发给的这个法国 B42 之后呢，他们对方案没有任何异议，但是呢他有一点要求，说你使用了我们的设计，你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有这么一个问题，你知道吗？但是这么一本只有不到100页的一本小书，在我们中国市场定价也就几十块钱，然后对于出版社来讲，这个一本几十块钱的书利润非常的微薄啊。我们当时在商量，我觉得如果再额外支付一笔很高的费用的话，其实出版社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我因为这个书是我策划的嘛，那我也要考虑为出版社考虑，其实出版社也愿意付这个钱的，但是我作为这个策划者，我觉得我也得为出版社考虑，然后我就等一段时间，我说我们再等等，我再考虑考虑我要不要重新设计。我在想，哎，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约瑟火狐狸，而且我是非常的喜欢约瑟火狐狸的风格，但是我在反观这本书的英文版和法文版的时候，它其实并不是约瑟火狐狸设计的，而是法国人设计的，是 B42 出版社的设计师设计的。当我就是看了更多的约瑟火狐狸的书，尤其他那些原作，我发现他这本书的设计风格啊，跟火狐狸的设计风格相差很大。其实他一点都不火狐狸，他非常的法国，就是非常的 B42， 但是很不火狐狸。所以我在想，我的偶像是火狐狸，我的偶像不是 B42。然后我做这本书的目的也是向火狐狸学习。那我难道非得要去？而且火狐狸老师经常教导我们不要教条，所以我们难道非得要去跟这个法文版、英文版一样吗？未必是吧？未必。所以我后来跟编辑说，我说哎，我说我要不要重新设计？反正没关系的，我不会额外收设计费的。我愿意啊，我愿意重新设计，没关系的。我就开始考虑，但实际上。当我愿意重新设计的时候，得有两三个月、三个月、三四个月的时间，我其实没什么想法。我说，哎呦，你按照原版做其实更简单的，你起码有一个参照。但是你如果说想不跟原版一样，但是你还要保证不比原版差，实际上是很难的。就我觉得，哎呦，就我们现在能力，我觉得想做的比原版好，甚至能保证一样的水准，有点难。我其实一开始有点愣住了，我到底怎么做呢？没想法。就是因为它原版其实很有创意的，它原版的设计啊，它实际上通过版芯的设置和封面的一个结合，实际上它就是很系统的，它其实把系统的这个概念啊进行了一个诠释，而且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诠释。就它我大家那个，因为我们看不到图片，到时候我们的会刊到时候可以放一些图片，就是大家有兴趣的可以买一个它的原版，或者说你去 B42 的官方网站可以看一下原版的这个书，它前面啊前后有一个黑底的一个图片，就是火狐狸一些这个书籍那个他的一些作品的图片，给我的感觉就有点像这个电影的这个那个序幕一样的，然后后面就像一个结束一样的，它很有动态感。翻开那个他的英文版的这本书，有点像哎刚开始一堆图片啊，像一个序幕，然后打开摩根的文章，摩根的文章呢是一个字号比较大的，然后呢版芯是一个 L 型的。然后再打开火狐狸文章，它那个版芯比较小，跟那个摩根的文章呢，跟它的版芯啊刚好可以嵌在一起的，就是很巧妙的。它的原版啊，我中版也一开始这样做的，所以我在想，哎，我中版到底怎么做呢？其实我一开始没想法，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就是我在想，没办法，我只能从这个火狐狸的这个文章还有他的作品找答案。所以我就花了很大的时间去想尽办法去买更多的他的书，然后呢再去读更多他的文章，包括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他那些著作啊，比如那本最著名的欧文茨涅槃法则啊，包括96年出的那本 Design Books 啊，包括2002年出的那本作品集啊，还有就是他在网上还有一些采访啊对谈啊，这些各种资料反正搜集了很多，然后慢慢慢慢的我就找到了一些要点，就是他的设计的一些理念，也找了一些他的代表作，比如说他最代表性的简单讲就是那个 Type Town 系列和这个瑞士东部系列，这两套书是他所有的设计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那我在想，哎，我们这本书的中文版能不能就是参照他的某一件作品来做呢，对吧？所以我就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这也是我们做排版造型当时学到的方法，就是在给自己的偶像做书的时候，就用他的方法为他做书嘛。我当时做白景的排版造型的时候也一样，我也是想着我去研究，就是白景先生怎么去做阿蒂尔的，他怎么给齐小德做这个专辑的，怎么给他的老师千原月志做他的设计的。所以这本一样，就延续同样的方法，就是用他的方法为他做书。所以就研究这个火狐狸的一些设计方法、设计作品，然后后来就中文版就逐渐有了眉目。首先开本变调，那开本变调我总跟你原来不一样了吧，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结构上的改变。而且开本的改变其实我一开始是有点不敢的，但是我后来发现另外也别的书，就是别的引进版的书也有类似的情况，哎，我发现也有这样的惯例，就是说你在出一本别的语言版本的时候，不见得说跟原版要一模一样大。 啊，无论是这个国外还是我们国内都有这样的先例，那我也放心了啊，改开本也没问题，说得过去，有这个先例啊，所以我就改了开本。改了开本之后呢，那所有的设计就跟它不一样了，包括结构上面。而且火狐狸很强调一点，他说他不强调设计风格，但是强调一种整体的氛围，其中就强调他说要安静而非喧嚣。他的法文版啊，我刚才讲特别的有动态的感觉，就前面他把图片有些把一些图给切掉的，还有一些图他就上下错落的，非常的有动感。但是火狐狸先生他其实希望书更安静的，那我就把他前后的这个黑底的图全改掉了，我把它老老实实的放在了最后面，我没有按照他原版的这样放在最前面最后面，搞得感觉很动态，因为老先生不喜欢那么动态。但是呢，两篇文章要有变化，这一点是要遵循的，就是摩根的文章和火狐狸文章要有不一样，因为他的文本结构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摩根的文章没有配图，只有文字没有配图。火狐狸的文章呢，图片非常多，他的文字要配图的，所以因为这个文本的这个内容的结构不一样，所以它的版式必然是不能一样的。所以我就是把摩根的文章就是字号稍微大一点，然后火狐狸文章字号小一点，这个其实遵循原版的逻辑的，但是呢跟它的形式完全不一样。所以虽然中版跟原版它的整个的开本变了，结构也变了，但是里面的很多逻辑和这个概念其实还是一脉相承的。最有意思的是封面，封面我也犹豫了很久，我说跟原版不一样，但是呢我内心里面总觉得你翻译一本书肯定要跟原版有点联系的，不能完全不一样，就完全不一样总是我觉得说不过去的。那我有偶尔有一天我在因为那个书一直放在我桌子上，哎，我看到了这个原版封面上的三片树叶然后呢我又去年这个年底的时候约瑟火狐狸90周岁的生日，然后在圣加伦他们举办了一场非常盛大的活动，就是办了一个展览，也举办了一个研讨会，其中呢也邀请了约翰摩根去演讲，另外呢还邀请了一位韩国的设计师去演讲。然后那位韩国的设计师在演讲的时候呢讲到了一个小故事，当时呢他邀请约瑟火狐狸给他们这个线上做了一场讲座，在那一场线上的讲座的时候他提到了一嘴，他说就是我们这本书封面上的那三片叶子，那三片叶子呢其实取自他做的另外一本书叫秋叶，那这本书是讲的圣加伦的叶子，那这个叶子呢是火狐狸先生和他夫人去捡的，就是他和他夫人去捡的那叶子，捡完回来之后然后去拍照啊扫描啊去做的这本书。那也就是说他这本书封面上的三片叶子是老先生和他夫人去捡的。哎，我觉得这个特别的有意义，就特别很特别。那我觉得哎，这三片叶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是而且这个元素呢是取自于火狐狸的书，也而且又有这么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所以说我说哎，原版我只取这三片叶子。然后刚才这个陆老师也讲了，他原版书一个大大的问号。我当时当我分析了这个叶子，我发现你知道为什么有那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他这本三片叶子啊，它是取自于秋叶那本书，那本书呢这片三片叶子是印在这本书的一个跨页上面，中间中缝的地方啊，它应该是扫描了那本书上的图，因为它没有那个原图，它那个问号刚好是把那个叶子中间那个中缝就是没印到的地方就是给盖住了，你知道吧，
遮了，
对，然后包括那个叶子上面被切掉的地方它也是拿那个问号比较巧妙的给盖住了，因为它如果不用那个问号去盖住的话，那个叶子是不完整的，
对的，
你知道吧，这是一个客观原因。那我在做中版的时候我为什么把叶子放在最上面呢，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它上面是切掉的，
因为就原图
就
没有
就对，原图没有，而且我给他要原图他没有，我还专门让出版社问这个毕思善，我说你有没有这三片叶子的原图，他说没有，他就是从书上扫描的，而且我们那时候也联系不到这个火狐狸先生，就要不到那三片叶子，我们也不可能自己去随便找三片叶子吧，所以他这个图被切掉了，所以限制性的原因让我逼着我把它放在了最上面，然后那个刚好切掉你看不出来嘛然后中间那一块呢实际上是我把它 PSP 修掉了，就是中缝那个地方，我是把那个就你现在已经修的看不出来了，实际上它那个你扫描的原图它那个叶子中间是断掉的，所以有这么一个故事。然后为什么用黄色呢，是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摩根说这本书是 Design Books 那本书的一个 延展，一个附记。而且呢，我们之前也通过出版社去联系 Design Books 那本书的版权，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说那本书的版权不再授权给其他任何语言版本了，也就是那本书不让出了。那我在我看来，英文版是绿色的，法文版是那个土黄色的，那我这个中版我不想跟它一样，但是呢你要有所联系，怎么联系呢？我就要联系 Design Books 那本书的颜色，那本书就是这么一个黄色的，所以我们的黄色是取自于那本书，而且也是呼应摩根说的那句话，就这本书是那本书的一个延展，所以用了黄色的一个底色，然后放了三片叶子，然后我们的中文的书名那个信息呢是使用的居中对齐的方式，也是跟原版一样的居中对齐，因为老先生特别在乎对齐的方式。然后为什么使用这个硫酸纸呢？是因为它的瑞士东部系列所有的这套书的一个创意，就是外面会使用一个半透明的硫酸纸，下面再配一个其他的图片，其他的一个图，我是为了其实就相当于模仿它的那个创意。然后刚好我们这个硫酸纸上是印纯文字，然后图片印在下面，用这种为了呼应他的作品吧，然后也是希望就是包括我们书的结构，就你翻开这个黄色还有两个黑色的一个环衬，实际上包括这个所有的这些做法，包括装订方式，使用这种空背装的这个能翻屏的装订方式，都是来自于对约瑟·霍夫利的作品的一个学习，就是里面的装订细节，包括开本，包括印刷方式，都是从他的作品当中去找到了一些我认为比较可以学习的点，把它这么综合在一起啊，这么做出来的。包括字体也是参照英文版去选择的一个方正的一个新书纵正文字体。那我们的封面字体呢是专门请方正的字体设计师汤婷老师去设计的，因为我们前两天在北京做分享的时候，也有一个观众专门问我，他说这个你也做过字库吗？为什么不自己设计还要去找这个方正的老师设计呢？我说我跟他讲，我说我特别强调，我说我不敢称我自己是一位字体设计师，我只是一个平面设计师或者说书籍设计师，虽然做过一款书法字库，但是那也只是一个书法字库，跟这种正文的宋体黑体完全不可相提并论的。就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平面设计师，我是能分辨好坏的，但是你让我去做一个正文的，尤其是用于正文的这种宋体或者黑体，我认为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担心我做不好。所以我当时我觉得哎呦，我知道这个东西的难度，我不敢随便做，而且尤其是给这么专业的偶像去做，所以我当时就求教了这个方正的这个黄总啊，黄玉军老师。我说黄总，你这个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位你们的同事给我做一下这几个字啊？这个他就推荐了汤婷老师。然后呢，我当时的诉求很简单，因为我们的正文是用的书诵新书诵，我就希望以书诵为基础，变粗一点。然后呢稍微的瘦长一点然后呢那个气质还应该是书诵的气质，我就这么一个诉求。然后汤老师就我之前我都不了解，上次在北京分享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 PPT， 就是他接到了这个任务之后，他又重新去分析了这个书诵的这个原始的版本，就是宋二体，包括宋二的细体和粗体，包括这个方正的书诵的电脑版本，还有方正新书诵的这个字体。然后呢他经过了一番分析之后，他又重新去设计了这七个字，包括这个问号，他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理性和这个严谨的。然后呢他最后其实给我了一个可变字体，他说用什么粗细用什么宽窄你自己定吧。然后我当时就发现哇，太专业了，特别好。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我认为就是稍微粗一点的，但没有那么粗，因为那个方正书诵和新书诵你作为正封面的话都太细了，所以稍微粗一点的，然后我觉得稍微瘦长一点的会觉得更加的优雅一点。然后最终就是做了这七个字，请这个汤老师，然后包括这个问号也是根据英文版的那个 Collis 那个字体重新那个参照我们的书诵的这个风格去做的一个字符，也就是说这七个字加一个问号是请一位专业的字体设计师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最终形成了这么一样的一个封面。
嗯，
对呀，这后面有这么多的细节，其实如果我相信哈，如果你不说的话，一般人都不会注意到这封面的这书名的几个字是专门另外设计过的。
对，因为它非常的低调。
对，对，这个其实也是霍胡利他做书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风格嘛，就是他真的是就如此之安静，那看起来是所有东西都是这么的舒服。嗯啊，对，你前面约翰摩根的正文是用仿宋对吧？你说一下为什么选了仿宋。
仿宋呢是这样的，因为原版啊它是通过字号来区分的，就是原版就是摩根的文章字号很大，然后胡利的文章字号稍微小一点，我一开始也这么做的，都用这个新书宋，然后字号前面字号大一点，后面字号小一点。但是当我把它打印出来给一些朋友看的时候，包括我自己也在看的时候，会发现我们的这个宋体字号如果太大的话，会显得特别的，就太大了，看起来不舒服啊！一打开，很多人反映一打开的第一感觉啊，前面这个字号给他们搞这么大，这么大，稍微的感觉有点粗鲁，有点蠢，就有点不舒服，就有点太重了，就好像你说话声音太大了，然后我在想，哎，那怎么办呢？那我后来还是那样的，一直遵循火狐狸先生提到的，不要教条，不要教条，这个字号这个是一个变化，那我字体也可以变化嘛，对吧？我就想到字体也变化，然后我就在想，哎，刚好我们中文的这个仿宋啊楷体的，它的字面会比较小，就你用同样字号的字体，仿宋和楷体的字号那个字面就比较小嘛，它会看起来轻一点，然后。同时呢，我也看过很多我们80年代啊，包括60、70年代有些印刷品，他们就会通过这个有些文章，有些前面的序言都会用仿宋体来去设计。同时呢，刚好我在去年看到这个宁晨春先生设计的一本书，叫《纪念白求恩》啊，那本书的封面是宁老师设计的，那么这个内文呢是由这个编辑张嘉瑞设计的，那本书的内文啊。就是前面有几篇文章，就是文章比较短啊，但是呢又非常重要，它就是用仿宋来排的，字号大一点用仿宋，后面的那个文章呢是用宋体来排的，它这就让我更加的确定这种形式是可以的，而且是有迹可循的啊，有前面的例子可以参照的，那我最终就决定用仿宋来去排摩根的文章，用这个新书宋排这个火狐狸文章。然后呢仿宋呢字号稍微大一点，然后呢它的这个字面小一点轻一点，然后呢通过这个也能呼应所谓的系统的设计，就是说两篇文章通过字体的变化，通过字号的变化，通过版式的变化，让它有所不同，但是呢又有所联系啊，才使用了这么一个方案。
其实大家可能听哈，我们米迪在说啊，好像就是我们可以像不用太教条，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大家要知道，因为米迪有非常丰富的设计中文书的一些书籍的经验，然后呢其实在正统的书中文书的排版里面，正文用宋体，然后序言用仿宋，这是一个非常常规而正统的做法。在我经常在讲座的时候就讲说，大家在打破规则之前呢，就先要知道什么是规则。然后呢，你在做的时候，你就要想，具体在做一个作品的时候，你是要正用规则还是用反用规则？这个都是后面的一个设计取舍的问题。然后我个人觉得哈，虽然我第一次刚刚拿到中文版的时候，我还是非常意外的，因为我看过英文版，然后我想，哎呀，这开本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但是我翻阅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这。原来这做起来是如此之舒服。然后这本书后来你们是和老爷子霍胡利老爷子联系上了是吧？
对，我们是跟他邮件联系上
了。你怎么联系上的？你们给他直接给他发邮件是吧？
我们这本书好像是快下印了吧，然后我们觉得还是要让他知道一下这件事，就是我们有出他的书，因为之前应该是和B42有联系吧，是吧米迪，就是没有和
出版社嘛，
本人有联系，然后就这个时候快下映的时候，我们觉得要跟他说一声，就是有这么一个事情，对，然后就跟他联系上了。
这事情是这样的，其实有一个原因啊，是因为因为我们在五月底的时候有做他展览的想法，其实因为有了策展的想法，才跟他联系。但是呢，我们一开始是联系的 VGS 出版社， 因为我们一开始是没有火狐狸先生的邮箱的，是联系到这个出版社，我们就说，因为我们考虑到这本书啊，这本书我们自己觉得非常好，而且我们也买到了很多他的作品，会觉得特别好。我依然还记得，当我第一次收到了，就是从盛嘉伦寄来的那一箱书，然后我那种激动的无以言表的那个心情，然后我那天还翻了这个我当时跟这个陆老师的聊天记录，我说你看我当时激动的心情。但是呢，大部分的中国读者肯定没有，不是所有人都能有这个兴趣或者说有这个条件去花这么多钱再去盛嘉伦买这个书，而且你现在也买不到了，就他那些书基本上都绝版了。但是呢，在我看来，如果中国的读者不能看到大量的他的那些设计原作，你光读他这篇文章，很多问题还都是有一种叫隔靴挠痒的感觉，就是还是很难能体会到他的那个作品之美，包括他那些理念。所以呢，我跟陆老师一直在商量，我说我一开始就有一个策展的想法，因为我们之前也做了排版造型的展览嘛，也希望这个展览能有延续。但是呢，我实际上一开始是很忐忑的，因为做展览实在是太麻烦太辛苦了太累了，因为你要联系场地还要去沟通啊什么的，这个成本这个时间成本和这个各方面的成本都非常高，我一开始是不愿意做的。但是后来每次跟朋友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鼓励我，让我去做。然后呢，在五月底的时候，我就专门又重新做了一份策划方案，然后请这个陆陆老师去翻译出来我们跟那个 VGS 写的邮件，说我们做了他的书，做了中文版，然后呢，我们也想做展览，然后就联系到了他，通过这个原因。如果说我没有做展览的想法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联系他了，就没有一个借口，没有一个契机。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借口，然后才联系到了他，告诉他我们在做这本书的中文版。然后我当时跟他讲了，我说我们做的中文版是开本变小了，然后版式也变了，然后我们认为怎么怎么样。然后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没想到的是火狐狸先生对我们的中文版的设计方案非常的认可，而且他连续发了三次邮件，都重复提到说中文版比法文版好，比英文版好。然后用了很多，甚至用了很非常那个夸张的排比句去夸我们的中版做得好，而且他还会罗列出来英文版的哪里哪里做得太不好了。然后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比如说他的这个英文版里面，他把图放很大，然后把这个版式做得非常的形式感非常强，他实际上是很不喜欢的啊。他说这个没有经过我的同意这样做了，因为那个法文版的设计风格是其实是非常时尚的，非常的更加的这个形式化的嘛，但他实际上是不喜欢这样的。
嗯，很法。
对，所以我发现我们之前花的所有的力气都没有白费，而且我也已经确认，就经过老先生确认，我们是懂他的，就我们对他的是对的，我们没有误解他。
嗯，
而且我们这个通过对他的这个演讲啊著作啊各种学习，思路是对的。
嗯，
这一点让我非常欣慰。
嗯，
就是因为如果说没有得到作者的这么一个反馈的话，我其实是不确定的。
嗯，
就是我不知道这样做好不好，对不对，我的理解会不会是一种误解，对吧，我这样做会不会太过于的个人化。实际上经过老先生这样的一个回馈，包括我这本书在第一时间印好之后，我就马上寄顺丰寄到了盛嘉伦，他还跟我说这个邮差已经给我送来了这个四本书，我刚刚收到，非常的惊喜。然后等等等等又跟我说了，又给我感谢了一番。然后就是直到就是他拿到这本书的实物，也依然还是非常认可的，我就已经确认啊，我们做的还可以，就是起码得到了作者的认可，没有说特别的不好。但是我要跟读者声明，因为他看不懂中文，很多中文的一些排版的问题他看不出来，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自己看出来了有一些问题啊，我争取以后修正。其实里面还是有很多就是中文排版的一些细节没有做好的地方啊，这一点说实在的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有些甚至都是在反复的修改的过程当中，有大家做过书的人可能都有经验，有些问题真的是一开始可能没错，后来可能都改错了啊，因为这个书改的次数实在太多了。所以反正是怎么讲呢，我觉得 我还是有点心虚的，就是说我不能百分百的说，哎，这本书我做的没有任何问题。我说实话，我还是发现还有好多问题，真是有点就是就相当于自己做过东西不敢再看了，你知道吗？但是每次看都会发现有问题，哎呀，真的是压力好大。
当然了，总的来讲呢，还是要非常恭喜米迪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能获得这个原作者的肯定，这个事情本身就是最大的一个收获，对吧？嗯，然后当然了，所以像我做翻译的话，一般来的就尽量和原作者要有沟通啊。像比如说我翻译小林章先生的书，我因为我跟他有直接的对话，我知道他说话的方式是这个样子的啊。像我翻译白景老师的书，我跟他有个人的沟通，我们知道他做人是这样，他说话是这样子，他写的文章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在字里行间，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说话的氛围和这个说话的一个把分寸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有直接的沟通肯定是更好的。啊，嗯，然后呢，当然我们还是要承认，这本书呢的确在翻译的话呢也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包括这些英文的一些词汇，还有一些固定搭配的动画，我们还有一些东西可以改进。然后在排版的话，正如不过但一本书嘛，怎么可能会没有错误呢？我也做了这么多书，每次我非常理解米迪的心情啊、然后呢，我们还是可以再继续改进，对吧？露露，这整本书做下来有感觉，有什么心得体会之类的？
嗯，我这边翻译的话，其实刚刚米迪也说了，其实我们就是反复修改啊，斟酌了蛮久的，然后从就包括对术语啊，然后语境，中译文的语境，然后还有其中一些引用的一些译文，还有选择，比如说它里面有一段引的是那个康德的一句话嘛，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然后我们还是特别去挑了一个版本，中文版的一个翻译是何昭武老师翻的那个版本，就因为这本书它其实中文版有好几个翻译版本，然后我们还特意去看了一下，然后我们觉得啊，这个何昭武老师这个版本我们觉得翻译的比较好，所以我们这句话就用他的这个翻译，然后我们还特地加了一个注释啊，这个版本是何老师翻译的版本，所以就是你看，就是包括米迪他在设计从封面的一个问号的一个设计，然后再到一个我这边一起就是探讨这个翻译的一些细节，就是其实还是花了蛮多心血和心力的。虽然说可能就是事情没有完美嘛，但是就是希望下一次能够做得更好，包括我这边也在做他的下一本新书的翻译，所以我也是吸取之前的一些经验啊和一些反馈啊，就希望能够做得更好。对
啊，我要补充一下印刷的问题啊，印刷装订的问题。因为关于本书前面谈翻译啊设计啊，其实后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印刷装订啊。印刷装订这个问题其实对于本书来讲极其重要。因为在这个火狐狸他所在的 VGS 出版社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他们出版社的书一定要在瑞士印，而不能去那些更便宜的地方去印。因为大家都知道瑞士的品质是吧，瑞士品质是一种对吧，这种高品质的保证。那我们在做这本书的中版的时候，其实我做了非常多的这个打样啊测试啊，我连精装啊包括用进口的布啊做精装都试过，那最终是选择了一个这个空背装能翻平的，因为火狐狸先生他不希望书做得太浮夸，所以我们是参照他的瑞士东部系列来去做的。但是我要强调一点，我们的用的纸张是这一点我是非常有自信的敢说，我们用的纸张绝对是在同类书在市场上的用的，绝对是价位和质量都是特别高的。比如说我们的内文纸是用的进口的蒙肯纸，然后蒙肯飞卡，环衬用的这个是德国的再生原黑，然后呢这个封面的这个黄色纸是用的这个文莱的一个叫书衣纸，外面用的是一个这个半透明的这个硫酸纸，这些纸都是在这个同类产品当中我所能找到的质量比较好的。然后这个书的纸张的成本对于出版社来讲其实是压力很大的，就他们通常如果做这种书的话，他的预算应该也就是目前我们所用的材料的一半，就是他们比如说内文纸一般是不会可能是用这种纸的，太贵了，包括我做的其他的一些书他们没办法用这么贵的纸，因为这个成本太高了。但是 说实在的，我觉得出版社也比较配合我，我觉得他也比较尊重我嘛。在这一点上，我也是给到了一些他们的一些压力吧。我觉得这个纸，我如果说，就是说的难听一点，如果说你不按照我的要求这样做的话，我宁可不做。我可以说这样的狠话，就是说，所以说那个我们的纸张应该还是，我觉得还算是可以的。但是呢，有一点其实是我比较忐忑的。其实这个封面呢，外面护封的这个硫酸纸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就是它容易被磕碰啊，容易这个有折痕啊什么的，这个其实是一个难点。但是我也去看了那个他们瑞士做的这种类型的书，依然也一样，就这个不是我们的质量问题，因为瑞士人用这个纸去做，它也是这样的，它也会就是容易这个裂啊，容易这个，因为这个纸张类型都这样。而且我反复的去问纸张公司，我说你一定要给我找这个硫酸纸市面上最好的，就是一定要保证这个质量，不然我说，因为我们这本书的读者都是设计师，就这本书的读者都是专业人群，他不是普通读者，而且这些读者们都肯定眼光非常挑剔的，你有一点问题他都会给你挑出来。然后但是我但是我依然也是觉得，就是我们基本上能尽力的做到了一个这方面比较好。而且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们其中有32页啊，在印完之后，装订好之后，我发现其实有两个小问题，就是当时呢我也犹豫了很久，发现有一张图片的一个底色啊，它那个影子啊有点多余的一个影子，是脏点相当于一块，实际上在英文版那个上面没有看出来，包括我之前打印了很多次样书啊都没有，但是最终的印刷成品上面有，我检查了一下是法国人给我们的文件上面有，但是他们印出来没有，我们印出来有。哎呀，我当时真的是很崩溃，你知道吗？就是书都已经印好了，都马上要装订完了，那怎么办呢？我这一关过不去，你知道吗？我说这个书如果一般的读者，这个就是读者，这些设计师们拿到之后，肯定会发现这个问题的。你一本讲书籍的书里面有这样的 bug， 有这样的问题，这个我这个无颜面对啊。所以后来我是决定，就是这部分是重印的。那我当时我说这个是我的责任，就是我没有发现嘛，之前，而且发现的很晚，你知道吗？是就是样书，我比如说他第一天给到了我一开始都没发现。然后那个当天晚上我在给一个朋友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边打电话边拿手上翻，很偶然的情况下，就是很轻松的状态下才发现的。因为我拿到第一时间我又从头到尾翻了一遍都没发现。其实呢，那个东西那个问题说实在的，如果说我不跟你讲，我估计你可能都发现不了。但是呢，我自己已经知道了，我就过不去了。所以后来其实是重印了，这个其实成本挺高的。因为好几千本一下都要重印，这些纸全部要报废。后来这个，所以我本来我们学习组6周年的时候应该是可以现场拿到书的，就是因为重印，所以6周年的时候没有书做出来嘛，只拿了本样书在现场展示了一下。所以这个印刷装订的这个过程非常曲折，就是一个是我们选的材料啊，就是相对其实比较贵的，其实顶着很大的压力的。还有就是印刷的过程当中还是出现了波折，我当时只能劝自己说好事多磨，好事多磨，就是最后还是给我上了一课，非常坎坷。但最终呢，有一点，包括那个好多朋友拿到这个书之后啊，包括那个陈荣老师那天拿到之后，他也说了一句，哎，他说就是就像那个你说的，就像二课老师说的，就是很舒服，包括这个手感和排版啊。我听到这个反馈之后，我就很欣慰。就因为这也是我看火狐狸书的一种感受，就是这个书它可能你拿到手上不觉得这个东西啊多么的奇特或多么的啊耀眼，多么的有创意，但是当你去阅读它的时候，拿在手上去翻阅的时候就是舒服。哎，这就是我想要追求的一种效果，就是让你拿在手上舒服。
因为我其实也做了很多书嘛，对吧？然后呢，我其实特别喜欢看这一本书的克隆封，然后呢，我觉得既然米迪这么用心，我愿意花这个播客的时间把这一段呢拿出来特地念一遍。本书中文版由王艳茹据英文版翻译，张米迪监修并设计，封面书名字体由方正字库字体设计师汤婷据方正书送体改刻，内文使用方正新书送体、方正仿宋体、方正幽黑体 Trinidad No. 1 Roman 及 Allegra Bold， 护封使用153克平米的描图纸，封面使用 180克平米的书衣纸鹅黄色，环衬使用120克平米的再生原黑，内纹使用120克平米的蒙肯菲卡滑面米白。我就觉得一本认认真真出的书，他肯定会把这些细节写得非常清楚。这是如果能写把这些东西都写清楚的书，是我喜欢这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个人喜欢一本书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和一个要素。
对，你说到这一点，就是约瑟霍霍利做的所有的书，几乎所有的书都会这么写的，他都会要把这些东西写得非常清非常详细。
对，对，他甚至连这本书是谁排的，用什么软件什么版本排的都会写。
对，
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按照这个这个我们最经典的环节哈，请嘉宾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书里最喜欢的句子和章节。那么露露先来。
好的。我就推荐第七页吧，这个是约翰摩根写的，不是霍夫里写，但我觉得我读这一段还是挺有感觉的。他就说，这些书籍需要表现出十分强烈的存在感，以有别于他们的竞争对手，括号电子书。材料的选择被刻意强调到恋物的程度，给我们留下了过于丰富、过于强调设计感的书籍。这类书籍我通常会在书店花两分钟来翻阅，不是说完全不喜欢，只是当我离开时感到些许不满，并为之前被引诱而觉得有一些内疚惭愧，给我一些值得阅读的东西吧。就我觉得这一段其实就是我还挺能共情的，就是也可能是我现在对于一些，当然了，就是每个人见仁见智，每个人对书的评判设计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也可以从中就是读到一些和我相同感觉。对，就是这样子。
哎呀，对，我觉得这个约翰摩根的这个文笔啊，真的是嗨，
有一些些犀利的，但是这是他的个人风格，当然还挺有趣。对，
好的，那谢谢露露。那接下来米迪。
好的，那我就分享一段火狐狸的话。那我觉得这本书最后一页，它有一段总结，我觉得是比较就相当于总结的这本书吧。我来读一下啊。他说，请允许我总结一下。我无法想象任何人在着手设计一本书，即使是非常薄的一册，没有某种计划可循，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的。至少没有试图系统性的进行。不过任何设计者迟早都会达到一个点，在这个点上系统的工作会受到外部的影响。在相当罕见的情况下，一个项目可以从开始到结束不受外部影响的干扰。许多决定将是自发的、凭感觉的，而不是系统性的和根据计划的。因此问题显然出现了，是否应该接受这些凭直觉的常规部分作为设计过程。如果我们不把系统性定义得太狭隘，那么在本来是经过逻辑思考的书籍设计中，他们是否应该有自己的位置？事实上，我想知道是否正是这些无法合理解释的决定，创造了一本书独特的魅力和鲜明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狭义的字面意义上的系统的书籍设计。
哎呀，非常好。既然这是一期介绍书的播客，我们就是以读书来结束我们这期节目。还是非常向读者推荐哈，我们大家也可以从这两位嘉宾的介绍呢，可以听出来啊，我们是非常用心的在做这本书，所以呢，现在这本书已经是正常的上市，大家都可以买到了，是吧？
对，现在可以在各个平台买到了。
然后这本书呢是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然后呢定价是98块人民币，但是估计在到时候的平台的话，估计各种各样的打折应该会更便宜，对吧？
对，实际上我们首发其实就是78元。
哦，是吧？好吧。
现在淘宝那个天猫好像只有68，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所以说我们中国的图书市场就是这样的。
我突然想起来，你是不是还要介绍一下你那个夹杂的那个英文为什么要用 tiny day， 还有那个字体？
那就原文是这样的嘛。
原
书啊。原书是这样的，而且这是火狐狸最喜欢的一款字体之一。
你觉得那个字好用吗？
并不是太好用，但是 因为这是原书用的嘛，而且又是他喜欢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毋庸置疑，因为你肯定要跟原版有点联系嘛。这个就是你做一本英文书，做一本书的翻译版，它里面的英文字体我觉得尽可能的要跟原版一样嘛，这个是基本原则。你除非你有一更好的理由去换别的嘛，那我没有其他的理由换别的，所以就跟他一样嘛。其实在选中文字体的也是按照这个来去匹配啊，跟他更搭配的。对，
嗯，因为说实话吧，就是 Tiny Day 那款字呢，它其实是非常瘦的嘛，就是和这个中文它本身，因为中文大家知道嘛，是那个正方形的那个字框的话，其实搭起来还就是所谓在视觉上的匹配的，还是要花一点功夫的，就调整的话甚至有点麻烦的。
是的是的。
那么既然我们是谈字体的播客嘛，还是要跟大家再说一下的。其实我们自弹自唱的第193期啊，那期节目叫哈勒姆城克林鹏。啊，我们提到了就是在复刻霍曼内那款字体的各种各样的新的电子版本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了这款字体啊。Tiny Day 这款字呢，其实是布拉姆杜勒斯设计的啊，它其实呢就是以范克林鹏的作品这个霍曼内的为蓝本重新复刻的啊。如果对这款字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再翻回我们其实是2022年啊播出的自弹自唱的第193期啊。
我再补充一句吧，我就说，刚才陆老师也提到了，其实我们还正在翻译，约瑟霍霍利另外一本书，也就是去年出的最新的作品集，啊，我们把它翻译成叫自传。
自传对吧？
字体的字，传记的传。
对，我们是播客节目，所以必须要解释一下。
对对，那本书其实是他最新的一本作品集。那我们现在出的这本书呢，可以理解成是一本啊，就像一个餐前的这个。怎么讲？叫甜点吧，
前餐，
或者说前餐啊。因为我们这本书很薄，但是这本书的意义在于什么呢？这本书本身的形态和这个，就是它本身这么大、这么厚，其实是不光是内容上在解释、在展示火狐狸的一个文章，实际上我是在通过设计本身再去展示它的设计理念。但是呢，这本书的内容毕竟还是少的，只有88页嘛。但是另外那本书有200多页，就是更完整的或者更全面的一本书，所以我觉得读者们可以就是期待一下。而且我现在也在努力的争取，就是策划一场关于他的展览，希望能把他那本书里面所提到的作品都能啊带到中国来给大家展示。我觉得最后再补充最后一句，我为什么要引进这些书？实质上简单讲就是，我想学习这些书当中所呈现的这种优雅的字体排印而且这种非常尊重内容，就是以内容为核心的设计。这是我认为当下国内设计界特别缺少的一种东西。就是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以内容出发，就我说所有的设计应该是要以内容出发，而不是形式在先，就是形式不能大于内容。这是我的基本理念。那我在以这种理念进行设计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困扰。比如说我们在面对客户的时候，我想做的低调点，我想做的这个简洁点，但是他们说你这个不够个性啊，甚至他说哎，我们就想做一个能获奖的书啊，我希望我们的这个作品将来能获奖。那我觉得在我看来，我不想以获奖为一个标准去做。因为你想要获奖的话，
动机不纯。
就你想，因为其实在火狐狸的一篇文章当中专门还谈过关于比赛这件事情。他谈过最美的书，这个在瑞士最美的书有一个故事。就是他也当过评委。他说你做评委就知道，当你做评委的时候，这些参展的作品你在看到基本上就是几秒钟一眼就过去了，对吧？你如果设计的太过低调太过保守，不可能在这些很难，或者很难在这些竞品当中能脱颖而出。所以你必须要个性，你必须要奇特，你必须要就是要有一些新奇的东西。不然你要做的就像白开水一样，根本就可能第一段就被刷下去了。所以就是像火狐狸的很多书，虽然他也得过最美的书，瑞士最美的书，但是他整体的风格实际上是让我们不要去以这种去为导向的。但是当我们实际工作当中，包括很多设计师总想着，包括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想去参加一些比赛获得一些认可嘛，这个无可厚非，对吧？但是 如果你以这种为导向的话，就会让你的设计追求就是尽可能的有个性啊，要有想法，要有创意，但是呢你就会忽略它的一个排印或者说这种阅读的体验。所以我说我们要遵循阅读体验而不纯粹是视觉体验，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内文排版的时候要依据的是阅读原理而不是这个观看的原理。就我经常打一个比方，我就是很多设计师他是眯着眼睛做设计啊，就是因为我们学画画以前学素描，老师都会教我们，你离远了看吧，哎，眯着眼睛去看大构图，对吧？你先去画一个大轮廓，然后再去画细节。包括我们练书法一样，你挂在墙上看，就是眯着眼睛看大的章法，看大的这个块面。那我们在做版式的时候也一样啊，很多他可能就是哎，这个眯着眼睛看它的大的这个版式很好看的，有大小的对比啊，有这种奇特的一个造型啊，当然这没问题，但是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依据阅读原理。啊，就像艾瑞克老师做的孔雀计划一样的，经常在探讨的是比如说我们标点符号该怎么挤压了，用什么字体啊，用什么字号，它依据的是一个怎么适合阅读的原理。但这一点实际上是我们包括我自己是很缺的一点。但是像约瑟·火狐狸的设计作品，包括白井敬上先生的作品，他们都是非常强调这种阅读规律的，包括他们做的书也都是你拿在手上是很舒服的，不会让你觉得哇这个很奇特，他会觉得很舒服。这是我所追求的一点，也是我认为国内非常缺的一点。因为大家经常都在介绍那些获奖作品，在介绍那些有个性的设计师，有风格的设计师。那因为像这种在我看来就是白开水式的，或者说特别低调的这种风格一般是被人忽略的。所以我想去花这么大力气去做这样的书，也是希望，一个是希望自己学习，也是希望能让更多的学生也好，设计师同行也好，能看到就是还有这样的作品，还有这样就是更加把力气用在内文排版的这样的作品。哎，我想补充这么一点，谢谢。
哎呀，米吉都把我想说的东西的心声都已经说出来，其实我就不用再补充了。因为大家也知道嘛，我做字体排印可能跟大家的角度不一样，我不是美院毕业的嘛，我一直都是从这个语言文字的角度开始进入的嘛。一方面呢，在讲这个 legibility 易认性的方面，我们跟还有另外一方面就重视的是 readability， 就所谓的易读性嘛。那当然了，很多设计师如果他自己都不读书的话，他如何去理解这个用户体验呢？对不对？这个事情的话，其实哎，我们的老听众可能都知道啊。但是呢，我觉得，整个设计行业的设计师们呢，就还是要多看书、多读书，然后呢，多向米迪学习。我觉得，
没有没有，我最后再引用一下，就是有朋友有记者问啊，就是狐狸，你推荐哪本书来读？他其实有读到两点，他说要去读那些设计以外的书，功夫在室外嘛，或者说学画画的要三分书法，三分这个什么什么诗词，什么什么三分画画，就是要读一些我们设计之外的书。然后呢，那个他又推荐了另外一本书，就是诺曼波特的这个《什么是设计师》那本书啊，那本书我们也去已经获得了授权，也已经在着手翻译了啊。
你们要出了是吧？啊，你们要好好做那本书超好的，我好喜欢。
对，那本书特别好，那本书就是也是韩国设计师苏凯的密他们翻译出版的第一本书啊，也是有很多种语言版本了，所以也是火狐狸先生特别推荐那本书。当有人问他你的设计理念的时候，他说你去看那本书就可以了。所以那我也是沿着他的指导去努力的去让出版社去谈了这本书的版权，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好啊，那本书我好期待呀，真的是啊，我当时读是你向我介绍的吧那本书，
对，
然后我去买来读，哇，真的是我就拍大腿说写得好啊，真的是，这说出了我们的心声，真的是。好啊，那就差不多了，还有什么补充吗？
没有什么了，最后还是推荐一下我们这个花了2年左右时间做出来的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的，虽然它不是一本大书，对。
大书。好的，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聊到这里。本节目由方正字库赞助播出， 方正字库是中国字体设计领域的开创者与领导者，中文信息传播的主流选择，中国人方正字。其实呢，我还有一个重磅的消息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这次会员抽奖，我为大家准备的就是霍胡利的另外一本书啊，他和诺尔吉老先生合写的一本法文书，叫L'ABCD dans Typographie，其实就是字体排印入门的一本书啊。这本书大家如果看到实物的话就知道，也是非常霍胡利的一个小开本，一个小册子，然后里面的内容讲的就是字体排印的一个非常基础的小知识，因为它是一个 l'ABCD 啊，就 ABC 就字体排印 ABC 这样的东西哈。当然这是一本法语书，如果我觉得能让大家去感受到实体的霍胡利做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特别地准备了这本书来作为我们这次自弹自唱这个会员抽奖的奖品啊。那还是那句话嘛，八月份的会刊呢将会在8月20号的那个礼拜二发给大家，那么在8月19号在籍的会员都有机会参加这次的抽奖。实际上啊，我这本书很早就已经买好了，然后呢我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要等你们这本书出完以后，然后来做播客，然后呢来给大家作为这个会员抽奖的奖品，然后我就等了两年，终于你们这本书出来了。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抽奖是你们随机抽的，还是要去干嘛？不用干嘛，对不对？我从来没有获过奖。
啊，我们随机抽的，我们蒸鱼主播专门做了一个抽奖的一个程序，
哦、
然后呢，每一个月呢，我们就随机点一两下，然后呢就那真的是公平公正的一个
抽奖。不是，我在想、
啊，
我这么多年了，从来也没有获过奖，我就不知道但是我平常真的是我什么抽奖之类的，从来不会得奖的，就是我就在想，因为我是不太。因为我自己是不太那个，平常都很少去投奖的。我是特别喜欢那种，就是你不用去投奖，但是别人会颁发你一个奖的，就这种特别好，就是那种比较惊喜。
当然了，如果是我们老听众的话，可以知道，其实我们当年，但我们自弹自唱已经播了八年嘛。其实当年最早的时候呢，我在节目里面的确是介绍过我们这当年振宇主播做的这个抽奖程序，而且呢，振宇主播还把这个抽奖程序已经公开到那个 GitHub 上去了，代码大家都可以看的，所以呢，能确保它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东西。非常有意思。对的，那也祝我们的读者好运啊，我觉得这次呢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啊，能希望就是也是非常贴切我们这次这个播客的主题。嗯，
太好了太好了。
啊是吧，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法文版。
嗯，
然后那本书呢是法国，就是我们提到很多次的是那个 B42 的这个出版社出的。嗯，
对。
然后懂字体排印的人就知道 B42 是什么意思。
包括那个我刚才讲的关于最美的书那个故事，那本书就是那本书里面讲的。
好的。
嗯。
好吧。
好。
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交网络上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 Twitter 账号上面的名字呢都是 TheType,T-H-E-T-Y-P-E。而在 Facebook 上面也可以通过 Type is Beautiful 找到我们。当然大家更可以在我们的主站啊，也就是 TheType.com 来阅读更多的内容并关注更新。欢迎大家用邮件的方式来给我们写反馈，我们的邮箱呢是 podcast@thetype.com。 那本期节目呢由 Eric 主持，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露露和张明迪，然后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是系统的书籍设计。本节目呢由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